嘅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
今嘅粤语广播，而家系9月22日星期三，以下系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首次喺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嘅时候，保证积极外交，声言唔寻求一个新嘅冷战，话美国军事力量必须系最后嘅工具，唔系佢哋首个嘅工具。呢位拜登首次以国家元首嘅身份喺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佢喺半个钟头嘅讲话当中，呼吁采取积极行动治理新冠病毒同埋气候变化。拜登並且在沒有提到中國這個美國最大對手的情況下聲言表示他不尋求衝突升級。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較早時候在聯合國大會的講話當中表示，世界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彼此不合的時候，將不可能處理巨大的經濟和發展挑戰。
But we're not seeking, say it again, we are not seeking a new cold war or a world divided into rigid blocksThe United States is ready to work with any nation that steps up and pursues peaceful resolution to shared challenges.
拜登说美国不寻求，他再说一次，美国不是在这里寻求一次新的冷战或者一个陷入僵硬集团分裂的世界。美国准备与任何努力寻求和平解决共同挑战的国家合作，即使大家在其他领域存在严重分歧，因为如果我们不共同治理新冠病毒、气候变化等紧迫的威胁，或者核扩散等持续威胁的话，我们所有人都将遭受我们失败的后果。拜登同時為他從阿富汗撤軍的爭議決定進行辯護。拜登說他們今天是站在這裡，20年來美國首次不是在戰爭狀態，他們是翻過了這一頁。卡塔爾領導人敦促國際社會繼續就阿富汗問題舉行討論。拜登星期二的講話是對前任特朗普提出的美國優先的思想的直接反駁。他說，在我們向前看的時候，美國將會引領，美國將會在新冠病毒和氣候、和平與安全、人類尊嚴和人權等我們時代面臨的所有最大挑戰的時候發揮領導的作用，但是美國不會單獨做，將會與盟友和夥伴共同引領。但是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麥考爾等對拜登的共和黨的批評人士並不認同拜登的講話，他說拜登總統的講話與他的行動不符。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领导人星期二说，上个星期共同宣布的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将会为欧洲和整个世界安全带来红利。这个表态似乎是回应法国和欧盟其他成员国对这项协议的强烈不满。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的签订意味着澳大利亚将取消与法国签订的价值高达400亿美元的柴电潜艇建造合同。稍早前法国罕见地召回了驻美国和驻澳大利亚的大使，法国外长勒德里昂说被这两个国家背后捅刀。星期一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欧盟一些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在这个问题上都纷纷表态支持法国。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为取消法国订单的决定作了辩护，说法国政府早就知道澳大利亚政府对法国柴电潜艇能力有深刻而严重的担忧。他强调他不后悔将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决定。在星期二中午，莫里森在纽约与美国总统拜登会谈的时候暗示，澳英美签署三边安全协议并非只为自己谋利益。他说谋求自由是符合我们的安全利益，但更多的是他有利于世界繁荣，他会带给我们全球自由、海洋自由和我们地区的自由。莫里森还说他们的伙伴关系对其他很多国家提供支持，无论是东盟成员国的朋友还是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盟友，他们与很多国家有着共同的理念和利益。拜登也都说他们的伙伴关系与世界上所有其他民主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美国总统拜登任命的负责对华出口政策的商务官员说，中国通讯公司华为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将会继续严格控制对华为的出口管制。拜登之前任命前国防部官员埃斯特韦斯担任负责对华出口政策监督的联邦商务部工业安全副部长。埃斯特韦斯星期二出席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听证的时候说，他认为华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是一个威胁，除非事情发生变化，如果任命得到确认，他预计将会继续将华为列在出口管制清单之内。 埃斯特韦斯并且保证话，佢仲将会审议被华为公司剥离嘅荣耀终端智能手机系咪被华为用嚟绕过出口管制清单嘅监管，或者将监管损失系降到最低嘅程度。佢听证会上边话，佢见过中国人以前玩嘅花招，佢如果得到确认，佢到商务部上班嘅时候将会进行检查。佢目前未有能够让佢了解全部内容嘅信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醒美国投资者警惕中国企业在美国借壳上市构成的潜在投资风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星期一对中国在美国上市公司发布最新的警告，提醒美国的投资者警惕中国企业在美国借壳上市构成的潜在的投资风险，即是中国企业利用一家与中国实体有合约但是没有控制的美国公司在美国证交所上市交易，形成可变利益实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敦促投资者检查相关中国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留意如何描述美国空壳公司和中国企业之间的关系的架构。星期一的警告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处理中国公司不遵守规则在美国上市融资问题的最新的举措。为了保护美国投资者的利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今年7月以来已经拒绝批准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新计划，并且警告已经在美国上市交易的250多家中国公司，说他们很快将会面临类似的申报要求。美国银行在星期二下调了他对中国增长的预期，超出了其他投资银行发出的警告，这是对中国房地产公司恒大的困境加剧，新出现的新冠疫情以及普遍的监管收紧所作出的回应。虽然美国银行将中国今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的预期从 8.3% 下调至 8%， 但它保留了对2022年作出的最大幅度的下调，即是从 6.2% 下调至 5.3%， 它们还将2023年的预期从 6% 下调至 5.8%。美国银行对增长预期的下调是正值中国14.5万亿美元的经济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反映出外界越来越担心恒大的问题可能会产生广泛的影响。由于供应链瓶颈和新冠疫情，近期出台的包括零售和工厂产出在内的疲弱的数据亦都指向中国经济的下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推特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去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被指系外国嘅代理人咁，香港嘅职工盟总干事辞职并且离开香港，而香港职工盟咧就面临瓦解。我哋亦会报道分析，有英国学者指出，美英澳新同盟系凸显出英国嘅军事地位，但系未来需同欧洲作出协调磋商。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流亡海外嘅香港人罗冠聪到美国进行游说工作，佢促请西方嘅盟国团结一致对抗威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缅甸嘅军事政变，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权，以至最近香港公民社会的瓦解，促使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亦即是 NED 对推动全球民主发展的前景感到担忧。目前专程亲身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交流的香港流亡人士罗冠聪就警告，西方民主国家有必要团结一致，统一政策对抗威权，避免本身的民主最后反被侵蚀。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傅杰在华盛顿的报道。
總部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在9月21日星期二舉辦了一場有關未來世界民主發展前景的研討會，包括學者、民主活動人士和前聯合國官員共同探討怎樣面對當前國際局勢下的民主威脅。目前流亡英國仍然被香港政府以涉嫌違反港版國安法通緝的前立法會議員羅冠聰，趁著前往美國與政府官員進行遊說之際，出席了這次的交流活動。羅冠聰首先提到近年香港民主社會的火速瓦解，正是與國際社會多年來未有正視對待威權政府的結果。他指出，世界各地的民主體制不能夠獨善其身，國際社會有著共同的責任為各方捍衛民主，否則只會自吃苦果。他解釋說，
On the global level, because with the rise of globalization, the impact of authoritarianism with its economy is much more intertwined in today's world.
羅冠聰說，在全球的層面，正因為全球化加速，威權主義的影響亦因為他的經濟實力與今日全世界密不可分。我們不可能說我們只是關心美國的民主，而對正在可能侵蝕我們自身民主與自由的國際影響力視而不見。羅冠聰所呼籲正視的，就是國際社會多年來未有協調統一策略與機制回應中國威權政府侵蝕香港的自治，結果在沒有制衡和後果的情況之下，香港脆弱的民主與自由就急速崩潰，一去不復返。同場發表演說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前主席卡爾格什曼亦都有感於近期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權的事實，認同羅冠聰提出的觀點。他說，美國政府與理念相同的盟友今後要更加強合作，在民主價值觀受到衝擊的時候挺身而出，共同去捍衛。他說，
It also seems clear to me in the aftermath of Afghanistan that the U.S. is going to be very, very reluctant to use military force, and that the so-called ideological struggle, the battle of ideas.
格什曼說，現在對我顯得很清楚，阿富汗淪陷在塔利班的事件之後，美國將來在國外推廣民主價值時會非常非常不願意使用軍力。今後所謂的意識形態之爭、思想、信息、政治以及建立公民社會的戰爭，就會比自共產主義陣營倒台之後來得更加重要。這個正是我們需要壯大的領域。與羅冠聰並排而坐的另一位講者，已故古巴著名反對派領導人奧斯瓦爾多·帕亞的女羅莎·瑪利亞·帕亞·阿齊維多，分享了今年7月11日該國幾十年來罕見的全國示威抗議運動。他讚揚了示威者無懼鎮壓的勇氣，並表示其實世界各地的民主運動各自相連，不分彼此，都是面對著本質一樣的獨裁者。他說，
The Cuban people, the Venezuelan people,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hey could be facing the crush and the evil.Of their authoritarian regimes now together with other.
羅莎亞·瑪利亞·帕亞·阿齊維多說，不理是古巴人、委內瑞拉人或者是香港人，他們都是面對著獨裁政權的惡魔，但他們起來共同面對的時候就不會放棄。帕亞·阿齊維多解釋，古巴統治者多年來鐵腕鎮壓異見聲音，藉此粉碎民眾孕育任何的反對思想，但即使是這樣，古巴人民內心對民主的渴望從來都沒有消逝過。這一次為了表達追求美好生活而爆發的全國性示威，足見獨裁者未能如願。相對於帕亞·阿齊維多父親被懷疑遭遇古巴政府在2012年殺害的經歷，羅冠聰並沒有因政治因素痛失親人。縱使他早在去年7月份已經宣布和家人斷絕關係，但在出席研討會期間，他亦都流露了因獨自過住流亡生活而在每逢佳節倍思親的愁緒，特別是在 中秋佳節嘅日子。
Today is the Mid-Autumn Festival for Chinese culture, and this is a Thanksgiving Day, equivalent to Thanksgiving Day. So we probably will go back home and then to dine with families. And so as I
羅冠聰話：今日嘅中秋節等同西方嘅感恩節，我哋通常都會翻屋企同屋企人共進晚餐。過往如果有可能嘅話，我亦都會翻屋企同家人共進晚餐。但2017年嘅時候，因我入獄而缺席。去年同今年因為流亡嘅關係，再次無緣。不過喺感性嘅思緒過後，羅冠聰認識到，相比目前喺香港被投進監獄中嘅昔日戰友，例如黃之鋒等人，佢認為呢啲孤獨感係微不足道嘅，甚至應該係不值一提。羅冠聰話：佢認識到個人肩負住嘅係沉重嘅擔子，要為呢啲身陷囹圄嘅人向全世界發聲。佢最後話
：I'm here. I have the luxurious freedom that I can speak freely. I can interact with all the stakeholders in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I feel obliged to speak for them.
羅冠聰最後話：我喺呢度，我有住呢啲奢侈嘅自由，可以自由發言，喺國際層面與追求民主嘅持份者交流。我感到有責任為佢哋喺香港在押人士發言。我諗呢一個動力更因此推動我。去拯救他們，講他們的故事，聯合全球的力量去解決問題。除了出席這次研討會之外，羅冠聰在華盛頓的行程還會會見美國參眾兩院跨黨派關注香港民主運動的議員，並將會同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及國務院官員會面。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三个西方国家组成的新军事同盟激嬲了法国，但有学者分析认为，政策显示英国军事地位新同盟会在十年内将美国、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安全紧扣起来。下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美国、英国和澳洲组成的新军事同盟关键目标之一是协助澳洲建造核动力潜艇，而澳洲就放弃同法国价值几百亿美元的常规潜艇合同，令法国相当不满。有学者形容新同盟确立英国地位，新同盟同欧洲的摩擦只会是短暂，双方未来需要互相协调抗衡中国。新同盟宣布之后，法国不断批评英、美、澳三国，更加召回驻美和驻澳大使。虽然没有召回英国大使，但法国决定取消同英国的国防会谈。法国外交部欧洲事务官员克莱门特·伯恩更在当地媒体作严厉批评，指英国离开欧盟的时候说要创造全球化英国，但法国见到的是英国回到美国的怀抱和接受成为美国的附庸。他说英国明显正在找他的立足之地，而或者没有想清楚他未来的战略。今日他躲避在美国的背后，我希望这个不是他未来几十年的政策。英国外相卓惠斯在星期日电讯报撰文，指英国坚定捍卫其自身利益和全球的自由和民主。他又说新同盟显示英国对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的承诺。此外，卓惠斯说新同盟将有可能带来数以百计的高技术职位。英国首相约翰逊就说英法关系非常重要，而英国对法国的爱和仰慕是不能磨灭的。他说新军事同盟绝非领和和排他的，这个不是任何人特别是我们的法国朋友需要担心的事。根据纽约时报报道，澳洲其实首先联络英方，提议英美两国帮助他取得核潜艇。报道说澳洲方面认为法国制柴油潜艇不足以应付中国威胁，于是就向1958年获得美国分享核潜艇技术的英国入手。报道说英澳联手向美国推销计划。约翰逊更在今年6月七国集团会议积极游说美国总统拜登。约翰逊据报当时说英澳军事程序和礼节相当接近，澳军较容易使用英国技术。纽约时报说新同盟确立英国作为拥有核技术的军事力量， 以及其作为美国可信盟友的地位，亦都成功推动全球化英国策略。牛津大学中国近代史与政治学教授拉纳米特对美国之音话：英国在新同盟之中有它的重要角色。他说，即使英国是一个中型军事力量，他的确有可以投放的军力，对希望重新整理安全议题的盟友相当吸引。米特说，英国需要改善他和欧洲盟友的关系，他们之间需要协调而不是竞争。同时，欧洲整体都意识到他们未来的经济和安全都和印太地区紧密相关。他说，我们可能会见到的是一个更欧盟导向的欧洲国防政策将会形成，而重点在于他怎样和美国、澳洲和英国的新倡议协调，两者并不是不相容的，他们之间的确有摩擦，但长远而言，这个并不是影响深远的摩擦。他说，中国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他怎样可以说服他的邻国，减少美国和他的盟友的地区影响力，会对这些国家是有好处的。他说，若果美国撤出亚太地区，区内开心的可能只有北韩。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教授贝特朗巴迪对法新社说，法国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当他的大使第日回到去历史盟友美国之后，将会被外界认为是让步，面目无光。他说，在这样的危机入面，法国必须要清楚怎样可以走出这个局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三个西方国家组成的新军事同盟激嬲了法国，但有学者分析认为，政策显示英国军事地位，新同盟会在十年内将美国、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安全紧扣起来。下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成立31年的职工盟9月19日召开记者会，主席王乃元表示，继教协、民阵等组织解散后，早就有心理准备，职工盟再没有生存空间。近期情况严峻，9月16日，执委会举行会议通过解散决议，除了王乃元、副主席邓建华和司副钟崇辉，其余执委都会离任。
最近这两个星期，我们有成员陆续收到更多的信息，我们感受到如果继续运作职工盟，可能会令到成员面对人身安全的威胁。问题是在于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原罪，就算个别的长职者辞了职亦都无补于事。我在这里特别想跟属会和香港人讲声对不住，我们职工盟撑不到下去了。
王乃元拒绝透露信息从何而来和威胁的具体内容，他说至今没有收到任何官方包括警务处的信件，难以评估警方会不会对职工盟采取行动。针对有报道批评说职工盟和外国组织包括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以及国际工会联合会有合作或者联系，在2019年反修例浪潮期间又煽动罢工，职工盟表示早在2020年7月之前已经中断和团结中心的合作，他否认职工盟是外国代理人的指控。
即使隶属中国政府系统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也都曾经接待过 ITUC 的中国探访团，职工盟和不同地区的工会有合作和联系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过去30年，政府从来没有提到这样做是违反任何法例，无论组织工会或者是发起罢工，其实都是基本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为什么忽然间会变成罪名呢？
即共盟現有80幾個屬會，合共有大約100票，要有超過50票出席會員大會，當中五分之四贊成才可以通過解散。一旦即共盟解散，夏克的培訓中心亦都會停運。目前中心已經停止收生和調整課程時間表，確保學員在10月底之前畢業。即共盟秘書長李卓仁因為非法集結罪被囚禁，前主席吳敏儀就涉及國安法案件正被羈押。黃乃元說吳敏儀已經辭任，沒有參與解散決定，至於李卓仁就表示尊重。即共盟召開記者會前夕曾表態沒有打算解散即共盟的蒙兆達在 Facebook 宣布自己已經離開香港，並且在9月18日正式辭任總幹事。蒙兆達說社會形勢急劇惡化，個人面對的政治風險迫在眉睫，基於安全考慮不得已作出緊急離港決定，一種強大力量迫使他必須在總幹事和爸爸兩個身份之間作出痛苦和無奈的抉擇。即共盟在1990年成立，是香港第一個強調自主和民主的公運陣營，原有97個屬會，會員人數約145,000人，各屬會來自多個行業，遍及運輸、建築、飲食、零售、清潔和保安等。除了協助排解勞資糾紛、倡議勞工政策改革外，即共盟在1994年成立專業培訓中心，並註冊為非牟利教育機構。即共盟成立時提出四個方向，包括壯大工會力量爭取勞工權益，維護基本人權促進全面民主，站於基層利益參與社會事務，團結世界工人加強國際合作。近期香港親北京媒體曾多次攻擊即共盟，其中《大公報》9月初報導，即共盟由2019年起成立大量新工會，多達37個工會用即共盟的會址作登記，批評即共盟發起多場反中亂港活動，又質疑即共盟曾收取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核下的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的資金，並引述消息執法部門正循國家安全方向全面調查即共盟。雖然根據即共盟的講法，即使他們解散，其他屬會仍然會存在，仍然可以繼續獨立處理求助個案，但是關注即共盟命運的民主派組織社民連成員曾建成對此並不樂觀。他對美國之音表示，即共盟的解散象徵獨立自主公運的挫敗。
一支足會二支蛙，那個前景是相當坎坷。現在代表工人的團體在10月都會解散，你靠建制、靠立法會議員去幫手，那班都是行在一起，都是以商家財團的利益為依歸。就算今次1500個所謂選舉委員有錢都佔大多數，因為政府有很多權力呢去壓制你的，包括現在一個限聚令、國安法，何來會可以爭取到他們的權益呢？
不過親北京的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就有不同看法，他在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現場表示，即共盟聲稱是勞工團體，實質是勾結外部勢力。他說在反送中浪潮期間，打工仔需要支援，即共盟就反其道而行，搞罷工和搞亂香港，對工友不負責任。香港城市大學退休政治學教授鄭宇石對美國之音說，即共盟以立場進取見稱，比工聯會更為工人利益著想。
工人會呢，在立法機關也有他的議員。
鄭宇石說，工聯會在立法機關有議席，但是這些議員都是站在建制的陣營，立場也是非常親資本家的。他主要是提供種種福利措施，例如是購物、醫療等，用這件事來吸引工人的支持。即共盟解散意味真正願意站在勞方立場和資方談判爭取權益的工會消失了。而 研究香港公運發展的作家梁寶龍對立場新聞表示，職工盟的成立和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有很大關係。他回憶說，當年正值中國大陸社運和公運的高峰期，解放軍六四入城鎮壓學生和市民的場面令到香港的公運分子感到憂慮，擔心在沒有正統工會的幫助下，工人的人身安全隨時會受到威脅，更擔心九七主權歸還中國後，香港的自由和人權隨時大倒退。1990年9月29日，職工盟正式成立，首屆執行委員會由劉千石任主席，司徒華任秘書長，他們同時亦都是支聯會的骨幹成員。據梁寶生形容，工人的民生、民主聯合在一起是職工盟成立的初衷。2007年香港扎鐵工人連日罷工爭取加薪，當年職工盟先後發起遊行、靜坐和示威，並且在馬路中央和地鐵站範圍內靜坐，罷工持續36日，扎鐵工人成功爭取日薪由500港元左右增至860元，並制定每日8小時工作制度。梁寶龍強調，職工盟改變了工運和工人發聲的可能性，為各個行業成立工會，讓工人享有參與罷工的刑事免責權。學者鄭宇石認為，職工盟和香港民主運動密不可分是無庸置疑的，也都注定他成為北京針對的目標。
從他一開始呢，他的領袖人物像劉千石啦、李作人，
鄭宇石話：由一開始，職工盟嘅領袖人物好似劉千石、李卓人，一直都係香港民主運動嘅中堅人物，爭取民主亦都係非常積極噶。所以依家受到打擊係可以預期噶。喺國安法之下，佢出現嘅問題主要係，他的確是收受了國際社會勞工組織的捐款。事實上，香港很多所謂公民社會組織多年來亦都有收受國際組織的捐款，而且這些捐款亦都不是什麼秘密。鄭宇石說，在2014年雨傘運動後，香港出現了一批由專業人士成立的小型工會，最近半年這類工會紛紛宣布停止運作，顯示在港版國安法的大環境下，公民社會和工人運動根本毫無生存空間。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下面我哋探討近日嘅中共企圖淨化意識形態嘅情況。中國當局近日加大了對文娛領域整頓的力度，將所謂建立常態化培訓機制開展從業人員輪分。部分的觀察人士認為，這種被認為是改頭換面的學習班的洗腦方式，實際上是文化大革命遺毒的卷土重來。不過另外一部分政治學者就說，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整縮文娛領域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要將它變成一個精神奴役的工具，而不是另一場文化大革命的再現。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楊明在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文化和旅遊部文旅部9月9日召開全國加強文娛領域綜合治理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強調要學習貫徹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指示批示精神，從港政治的高度去認識和把握做好文娛領域綜合治理工作的重要性、緊迫性。近年來，中國文娛領域亂象嚴重，媒體網絡不時披露出明星大碗天價片酬、偷税逃税的新聞，以及流量至上、K 型審美、梁炮和飯圈等問題，近期又出現影星吳亦凡因為涉嫌強姦罪被北京朝陽分局依法批捕，女星鄭爽因偷税逃税被罰款2.9亿人民幣等醜聞。文旅部九號表示，要對這些嚴重敗壞了文藝界風氣、損害文藝工作者形象、影響文藝事業健康發展的亂象採取硬手段，力出
硬措施，從嚴從實加大整頓力度，堅決壓制歪風邪氣，剷除其滋生土壤。為此，文旅部提出要加強思想政治引領，建立常態化培訓機制，展開從業人員的輪訓。較早前，中國網信辦8月27日發表進一步加強飯圈亂象治理的通知，提出取消明星藝人榜單等10項措施。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著名演員陳道明日前在一個座談會上說，最近娛樂出現了一些亂象，所謂這些明星他們不是文藝界的，他們是流量界，他們是被包裝炒作出來的塑料演員。文旅部建立常態化培訓機制，展開從業人員輪訓的提法，引發大眾對文革時期所展開的學習班的痛苦回憶。中共當局歷來有很多根據不同的政治環境和歷史背景舉辦名目不同培訓機制的原則，其中文革期間的學習班更加令到那些曾經在學習班中成為批評、批判以至受到迫害的人難以忘卻，不寒而栗。文革時期的學習班是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簡稱，1967年7月到9月已故最高領導人毛澤東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期間，在了解到一些地方造反派內鬥、幹部等問題時說，要從教育入手，擴大教育面，加強學習。他強調，中央、各大區、各省市都要辦學習班，分期分批地輪訓。1967年12月22日，中國官媒《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大力辦好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社論，向全國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辦學習班是一個好辦法，很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得到解決。之後，這種原本旨在解決問題的學習班，在《人民日報》社論的鼓動之下，在全中國開始大規模的興起，並隨著時間推移，逐漸演變成階級鬥爭的工具，後來更加是應用到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反擊又傾翻按風等政治運動之中。主辦學習班的單位或者部門以學習之名對學員行洗腦和囚禁之實，極盡迫害之事，被送進學習班的人或者被洗腦批評、批判、批鬥，甚至刑訊逼供，遭受酷刑。裏面的中國政治學者黃君濤博士說，總體來說，共產黨的極權主體制大體上分為兩類，一類就是斯大林的體制，另一類就是毛澤東體制。斯大林的體制實際上就是官僚體制，凡是涉及政治的事，斯大林都將它變成一個專業由黨政官僚機器控制，而毛澤東更加喜歡搞運動。文革期間的學習班就是中共運動體制下一種不專業、粗陋和野蠻的表現形式。黃君濤博士認為，目前習近平採取的整頓和管控方式與文革時期的毛澤東不同，有點像斯大林的模式。他說，習近平是要建立一個以現代科技為基礎的數碼極權主義，對人民的洗腦方式亦都不再是簡單的壟斷信息和製造恐懼，而是要將現代科學和技術用於去洗腦人民。因此，中國現在的學習班比毛澤東時代簡單粗暴的學習班要升級得很多，但是機制是相同的。黃君濤說，
移民要把它文化產業變成思想的教育的一個工具，或者我們說洗腦機一部分之後，它就需要對洗腦者要首先進行洗腦，而且要給他們傳授洗腦的技術，那么同时呢也要对他们进行。
他说，习近平要将文化产业变成思想教育工具或者洗脑的一部分时，就首先要对洗脑者进行洗脑，对他们的传授洗脑技术，对他们进行一个更加精致更加高级的洗脑，将他们变成专业人士。这种专业人士就是我们所讲的斯大林时代官僚体制中要让从事党政工作人员变成一种专业。美国纽约的权益组织中国妇权创办人张清华，中共当局要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 對文娛領域從業人員進行輪訓，儘管這種機制名義上不是叫做學習班，但其本質就是回到文革時期的洗腦教育。他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講的，
洗腦就是很多人洗衣服嘛，就是反复的搓揉，用各种方式放各种的不同的那种什么洗衣剂啊，不同牌子，就是反正你就把它搓搓搓。
他对美国之音说，洗脑就好像洗衣服这样，反复是这样搓去揉它，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放各种不同牌子的洗衣粉，反复是这样搓它，搓到你认为干净为止。洗脑也是这样，就是通过不同的方式盯住你要学，要反复地洗，特别是他们认为有一些问题的人，所以用这种学习班的方式从内心中产生恐惧。张青说，参加学习班的从业人员如果过不了关，将来的日子就肯定不会好过了。他说当局用这种方式让大众在心里面产生一种恐惧，然后再反复地灌输所谓的正能量的东西，但是这些假话在讲了一千遍之后就会变成真理，久而久之大众在这种被迫的灌输之下渐渐失去自我，失去了原本坚守做人本性的底线，被当局的精神麻醉牵住鼻子来走。前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光说，与其说文革时期的学习班现在又死灰复燃，不如说中共夺取中国政权之后一直在延续毛泽东所讲的无法无天、肆意侵犯人权的压制政策，只不过有时是运动高潮，有时又以隐性方式出现，让普通百姓感受不到而已。他认为中国当局对于文娱领域从业人员出台的轮训政策，比当年学习班可能带来的后果更加严重。陈建光对美国之音说，
从捍卫人权、保障人权、观察中国的人权状况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文革的状态从来就没有消除过。那么现在的习近平执政到了2021年，这个状态是把文革的那种状态又拉向了。
他说，如果从捍卫人权、保障人权、观察中国的人权状况角度来看，这种文革的状态从来都没有消除过。现在习近平执政到了2021年，又将文革状态又拉向一个更高的状态。现在习近平搞的这一切要比当年毛泽东所做的更加剧烈，因为现在当局有高科技对人民管制方式，虽然剧烈的程度还未有达到当年毛泽东时的状态，但是今日习近平利用科技对中国人的管控范围之大之深，完全有可能超过当年。最近几年类似学习班这种形式的洗脑、囚禁甚至迫害做法被现任中共领导人更加发扬光大，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新疆维吾尔人再教育营。2016年8月陈全国调任新疆党委书记之后，新疆就见证了再教育营全面的铺开，大力发展阶段。中国说这些再教育营是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但新疆当地人则称它为转化所、学习班，大陆媒体有时称它是去极端化培训班或者是教育转化培训中心。中国2019年发表的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工作白皮书说，这些培训中心属于学校性质，针对新疆反恐、去极端化的实际需要，设置了以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知识、职业技能以及去极端化为主要内容的教学课程。不过一些国际组织和宗教活动人士都指出，被关押在再教育营的部分人被虐待、洗脑、强迫劳动、强迫绝育、遭受酷刑，与文革相比，中国当局在这些再教育营当中对维吾尔族人实施的是种族灭绝。美国国务院发表的2019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称，中共当局在新疆再教育营当中关押超过了100万多名的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对于当局在文娱领域展开从业人员的轮训，美国纽约的政治评论员邓律文认为，在形式上跟文革时期的学习班有某种类似，但这个是这种轮训和其他意识形态行业领域的轮训是差不多。例如新闻宣传、理论宣传行业多年来都一直在这样做。他说，
加强这种意识形态的这种净化，是可以想象的。但是说，如果说是把它说进去是类似于文革时候的那种学术班，我觉得是有点严重。
他话当局加强所谓的意识形态净化是可以想象的，如果将他讲成是文革时期的学习班，程度上有点严重。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当局相继推出了各种监管和控制措施，包括整顿金融秩序、叫停蚂蚁金服上市，以反垄断为名天价罚款一些互联网企业，以双减为名整顿民办的教育培训机构，以及这次文旅部对文娱领域的整顿。今年8月29号被视为无阻写手的李光满在他的微信公众号发表一篇题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的文章。这篇充满文革遗风的大字报式的文章说，中央整顿经济秩序、反垄断提出共同富裕道路，以及对娱乐圈乱象的影响力整治动作，都在这里话给我们听，中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都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或者亦都可以講成係一場深刻嘅革命。呢篇以個人名義唔係以體制內嘅寫作班子，與文革時期嘅良校、北大、清華大批判組嘅筆名發表嘅文章，被新華網、人民網、央視網等幾十間中共官方傳媒去轉發。一時間啊，文革 2.0 嘅揣測同埋擔憂如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襲來，當局呢一連串嘅整頓，令到觀察人士懷疑習近平是否又要發動另一次的文革呢？不過有美國觀察人士則表示，習近平不會發動 2.0 版的文革。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利明章最近撰文稱，習近平無意發動類似1966年文革運動，事實上習近平所做的一切就是要控制和引導群眾，而不是釋放群眾的熱情。他說習近平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如果再有一次文革，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了。但是這個並不意味著他並不認為為了更好地堅持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願景，不需要控制和整頓社會和經濟的多種部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黃君濤說，1966年毛澤東發動了被中共稱為所謂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特別有三個，自上而下的權力鬥爭，即黨內的政治大清洗，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沒有法治的大動亂，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互相整鬥，包括家族復仇等。他認為在21世紀的中國，習近平不敢發動一場 2.0 版的文革，習近平對中國經濟、金融、教育、文娛等領域的整頓，更加似是當年蘇聯領導人史太林搞的大清洗。黄君涛是这样讲的，
我觉得他显然是一种政治性的整肃，这种整肃是为了他自己的独裁政权的需要。当然他这种独裁政权他不会像毛这样的，就是说毛说呢这个阶级斗争为纲，其肯定不是这样的。
黄君涛啊，显然习近平搞的这一切是一种政治性的整肃，为了巩固他自己的独裁政权的需要，不会似毛泽东当年搞的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习近平肯定不是这样的。不要认为搞所有的思想洗脑、搞所有的大批判都是文革，要知道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搞这个，只是毛泽东是搞政治运动，将国家搞乱了。权利活动人士张清亦都认为，习近平对文娱领域整顿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清洗党内对手的派系。他说如果某个艺人和习近平的政治对手关系密切，这样习近平就以惩罚某个艺人来到警告或者打击他的政治对手。中国当局从严从实整顿文娱领域的力度令人担心，整顿之后的文娱领域是不是会重新回到文革时期八个样板戏的年代呢？陈建光说，中国当局整治文娱领域这种学习班式的轮训制度，到了让文娱领域从业人员人人自危的状态，这些人在失去安全感的情况之下，不得不要向当局表忠心，去献媚来到保平安。他说在整顿的风声鹤唳之下，原本并不自由的文娱领域正在大跨步地走向文革，可能在本质上重回八个样板戏年代。他说，
那么在当今，就是因为科技的发展，共产党他也不会愚蠢到 在重组这个八个样板戏，不允许有第九个。但是文艺的内容，
他说当今因为科技发展，共产党也都不会愚蠢到再重走八个样板戏，不允许有第九个。但是文艺的内容又专又红，这是一个死的框架，这种既定的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影视作品不会对人产生任何的启发性，只能是对人进行洗脑。陈建刚举例说，网上一些图片或者视频显示有些演员穿军装进行招摇表演，都是一种政治气候下的丑态，尽管他们内心并非情愿，有些屈辱，但是为了苟且偷生，继续在中共体制下浑水摸鱼，多多发财，他们不得不表现得又红又专。政治观察人士王君涛说，习近平希望通过加强文娱领域综合治理，打击饭圈文化，塑造一批时代英雄。他说中共希望在人民心目中树立的榜样和英雄，不能够是资本，不能够是歌星影星，应当是党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螺丝钉、雷锋式的人物。他说
他也确实是想呢，让这样的一些行业呀，就变成一个就是他的这种精神奴役的工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他说他确实想让这个行业文娱领域变成一个精神奴役的工具，这个是最主要目的。习近平今年6月19号向七一勋章获奖者颁授勋章的讲话中说，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大力宣传七一勋章获得者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的品德。观察人士普遍都认为，中共当局对文娱领域的整顿是必要性的，因为文娱领域目前确实有一些淫秽、凶杀、暴力等肮脏的嘢，对尤其是青少年健康成长造成影响。不过王君涛警告话，整顿同时切勿将 BB 同埋冲凉嘅水一齐咁倒走佢，连嗰啲普罗大众喜闻乐见嘅嘢都被禁止。此外佢表示，喺中国当局高压政策打压下，未必能够达到真正净化文娱领域嘅目的。
问题就是习近平能不能达到目的，比如说能够让中国社会真的变得干干净净呢？毛泽东时代的经验告诉我们，其实你是不可能消灭私心的，不可能消灭就是存天里面人欲，是不可能的。
他说问题就是习近平能不能够达到目的呢？让中国社会变得干干净净呢？毛泽东时代的经验告诉我们，你是不可能消灭私心的，全天理灭人欲是不可能的，除了做出一批那些嚴格按你的要求去做的人，十個裡面有八個都會精神病，病了了。還有的就是用最陰暗、最肮脏的方式在這裡運行，他不可能消滅人性，最後就落得個用變態、曲折方式，對當事人也很痛苦，對社會來說也很變態方式來表現。報道人士張青亦都認為，中國當局雖然對文娛領域進行大規模整縮，但是要純粹回到去八个样板戏时期一花独放的状况是不是太过可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人权活动组织自由之家在星期二公布了年度网络自由排名报告，中国连续第七年被列为70多个国家当中网络自由情况最差的国家，而台湾就首次参与有关的评核，跻身了网络自由度最高国家的前五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由之家新出版的报告说，网络监管领域的新迹象是很多国家政府与科技公司在用户权利的问题上出现争议。过去一年，至少有48个国家的科技主管部门对科技公司的内容、数据或者是在竞争和垄断问题上的推出新法规。报告说，这些政府行为在某一些情况之下源于网络骚扰和操纵市场行为等真实的问题，但同时正被政府用来压制言论自由和获取更多私人数据。中国政府对科技公司的一系列整治行动最大程度地彰显了这个趋势。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严厉打压国内科技公司，称科技公司缺乏竞争，在用户数据保护方面失责， 但當局在嚴管科技公司的同時，進一步將權力集中在這個獨裁政權的手中。中國連續第七年被評為最惡劣的互聯網自由環境，中國當局對網上異議聲音、獨立報導和日常通訊判處嚴厲的監禁，新冠疫情仍然是審查最嚴格的話題之一。報告說，中國政府仍然是世界上最嚴重的互聯網自由侵犯者，新推出的法規將辱罵軍人、英雄和烈士的言論定為刑事犯罪，當局對網上持不同政見者判處嚴厲的監禁，包括對房地產大亨任志強判處18年徒刑。任志強發文批評當局處理新冠疫情不力，文章在網上引發強烈的反響。報告說，在2021年與新冠病毒相關的內容仍然是審查最多的話題之一，各型媒體、官方社交媒體帳戶與其他與政府有關的帳戶充斥著網絡空間，虛假宣稱美國疫苗的危險性和新冠病毒的來源。另外，普通用戶在分享新聞、談論宗教或與海外親友交流等日常平凡活動中，也都繼續面臨法律的後果。互聯網監管機構推出了新規則，限制自媒體發布時事信息，導致很多帳戶被撤銷。自由之家指出，中國當局在解決壟斷行為和市場濫用方面最為積極的，但同時引發的擔憂是政府可能更加關心怎樣控制這些公司的自主性和約束他們對經濟、輿論、公眾、辯論和信息傳播空間的影響，而不是為了保護公民的權利。報告說，有關個人數據私隱被侵權的醜聞層出不窮，令到中國公眾十分不滿，這個使到政府當局面臨更大的壓力，要求限制公司利用用戶信息。今年施行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借鑑了歐盟的框架，是中國首次全面嘗試限制公司收集、儲存和使用個人數據的方式。報告作者之一、自由之家科技與民主事務高級研究分析員艾利芬克9月20日在一場網上新聞發布會上回答美國之音提問時說，在數據私隱方面，我認為今年是非常有趣的一年。中國推出了第一部有全面的有關數據私隱的法律，限制了公司怎樣使用個人數據，但這部法律缺少的是對政府監督的控制。他說，我認為中國在短期內只會變得越來越差，2021年3月推出的一項法規限制了應用程序 App 可以要求用戶提供的數據類型。中國監管機構隨後指控包括中國科技公司騰訊和百度在內的100多個 App 違反了規定。7月份當局聲稱打車 App 滴滴非法收集用戶的個人信息，勒令滴滴從中國的應用商店撤出。原定在美國證券交易所進行的首次公開募股亦都被取消。中國當今年還通過了一項數據安全法，要求中國公司在同外國公司在與外國司法或者是執法機構共享數據之前，必須獲得國家批准。報告說，2021年2月發布的新競爭規則表明，中國政府對科技行業的快速增長和整合感到不安。這些規定主要針對阿里巴巴和騰訊，特別關注它各自的金融服務，例如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報告指出，阿里巴巴被勒令剝離對社交媒體的控股，包括它在微博所佔的股份，因為執政黨擔心阿里巴巴對公眾輿論的影響力可能會挑戰它自身的影響力。這輪的打擊行動也直接對商界領袖帶來壓力。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2020年10月的一次會議上與政府官員發生矛盾並批評監管機構之後，就從公眾視野中消失了接近3個月。這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